峰哥芳姐
哇咕哇咕，
有的人真的辛苦存了一辈子，到了中年的时候才开始要购物。青年安心成家方案是真的青年才能贷吗？
没有，他没有年龄的上限，
从以前就没有。
对，而且现在18岁以上，你只要是成年人都可以申请。哎，峰哥，你最近啊，身边有没有朋友在买房子？
说真的，身边是没什么朋友在买房子。不过我真的最近有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本来2023年的时候，上半年房市真的好冷哦，
不要说
对，不要说买房子，连讨论都没有。
真的，
唯一的讨论就是房价太贵了。但是呢，突然呢，在下半年呢，尤其是第四季，
对，
我也自己觉得好像。讲到要买房子或讨论买房子的人变多，而且我们公司真的有一个人突然最近去谈要买房子，快要买了。
那其实从2023年8月起啊，其实这个所谓的买卖交易栋数，就是成交量呢，每个月的已经回到正成长，而且连续成长4个月。你知道这个关键密码是什么吗？
所以这是不是太玄、太玄、太妙了？就是上半年简直就是一滩死水。
对。
然后下半年突然大成长，到底发生了什么不一样的事？
就是行政院他推了一个所谓的新青年安心成家房贷的这个专案哦，你有没有听过？
我跟你讲，这个叫新青年，对不对？
对啊，
我以前买房子的时候，那时候叫做不是，那叫做青年安心成家房贷。
哎呦，原来峰哥也用过这个，
我有没有？我比较过，
是，
但后来我没有用，
为什么？
因为呢，当年不是利率一直走低，一直走低吗？后来我算了一下，发现，我当年买房子之后，如果用青年安心房贷，还不如跟在市场上贷。
就是因为峰哥这样的人都没有申请啊，所以就推出了新青年安心成家房贷。
是因为这样子
吗？没有了吧？开玩笑，开玩笑。那这个新的青年安心成家房贷呢，跟过去有什么不一样呢？基本上它有4个不一样。第一个呢，它这个所谓的优惠的房贷的额度，从800万提高到1000万，这是第一个，更高了。第二个呢，他还把这个所谓的房贷的还款年限，以前最长30年，现在延长到40年。第三个特点呢，他的所谓的房贷的宽限期呢，从3年延长到5年，更久了。也就是说，你前面5年你都可以不用还本金，全部都是只还利息就好，这是第三个特色。第四个呢，他还给你所谓的政策的利率的补贴。这次新青安呢，他还有这个政府还要再给你补贴哦，所以以前的官方他只贴补贴半码，那政府新的又再给你补贴一码。换句话说，整包来看，如果是一段式的优惠房贷的利率的话，已经是下杀到1.775%了。
我一直想要问一个问题，因为我没有特别去查青年安心成家房贷是真的青年才能贷吗？
没有，它没有年龄的上限，
从以前就没有。
对，而且你只要是法定的成年人，现在18岁以上，你只要是成年人都可以申请。
那我觉得真的，他不应该取这个叫青年安心成家房，因为有的人真的辛苦存了一辈子，他已经到了中年的时候才开始要购物，
对啊，
可是他都不会觉得说青年安心房贷
是针对我的，
对，
他没有年龄的上限，但是他有一个规定，就是你必须符合你呢，或者是你的家人名下没有不动产。第二个呢，如果你已婚结婚，你有配偶，换句话说，你的配偶跟你未成年的这些小孩子如果有的话，也不能有所谓的不动产，名下都不能有。
有感，有感，
没错。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可能就2023年整个第四季，这个房市的买气感觉上就回来了。
觉得自住需求啦，真的他会觉得，因为他本来从800万变1000万，
然后
贷款年限变长，宽限期也变长，然后利率又降低，
对，
真的是感觉负担能力就变大，
重点是宽限期耶，5年耶，
对，真的
感觉好像我租房子好像就是在付那个房租而已啊。
大家知道宽限期的意义吗？芳姐先大家解释一下。
好，宽限期我刚刚有讲哦，宽限期就是说我不管是3年或者是5年，我在这假设我申请5年好了，我在这个房贷的前5年呢，我都只要还利息，不用还本金。那我呢开始还本金是第6年开始。对，那峰哥这么有经验的财经达人，你觉得这样有什么样的风险吗？
风险当然也是有啦，就是因为这会让你错估你的房子的负担能力。
对，你的还款能力，
就是说，因为你前面5年，你比如说一个月只要还10000多块，你就可以买得起 贷一千万嘛，但你事实上会买到大概1200万或300万的房子，嗯、
是，
那你就觉得哦，看起来好像很轻松哦，月付10000多、嗯，好像比你付租金还便宜，
没错。
但是你忘记了这个宽限期结束之后，本金摊回来的时候，哎，那就不一样，因为本金它其实是金额是比利息大很多的，大，应该大概它三倍左右吧。
对，前面宽限期你就。你的本金一千万压缩到剩下的25年来还、嗯，你未来的每个月的还款金是会
更
贵的，
就是、
更
多对对
对。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恐怖的地方，是你不知道你未来5年后你会加薪很多吗、嗯？还是你的工作的收入能力怎么样？所以这个长期的还款能力的确就是我觉得一般人很容易去忽略的。所以呢，我们这一集呀、啊，我特别帮大家算了一下哦，嗯、就是说到底我呢用了宽限期，跟我没有用宽限期。那我用一个普通一般人的一个算法来帮大家算一下，到底我的月付金额是多少？
更重要的是，到底有没有省到利息？
对
不对？一定要算给你听。
哎，新青安优惠期间的利率就是前3年嘛，就是1.775%这样子。那用1000万的这个房贷，我贷好贷满哦。所以如果我没有用宽限期，我每个月要还35725块。第四年是用2.15，我假设利率都没有变的情况下，利率会回到2.15，那我呢，我的房贷的月付金就会恢复到这37717块。好、哦，这个是你的月付金的部分。那30年总缴多少钱？总共1350万又6408块。那我们来看看，如果你是用宽限期。我就是前面5年呢、啊，我只要还利息，感觉还款无压力，对不对？一样哦，有分前3年的这个优惠的解码比较多，前3年的月付金大概是14792块，那到了第4、第5年呢，会提高到17917块。那第6年恐怖的来了，
注意这第6年，我们刚才讲到就是你贷。还不还得起的关键
了。对，第6年，因为你要开始还本金，而且你要把前5年没有还的本金压缩到第6年，
更短的时间要还完。
对，还完，所以你的月付金会变成43119块。我们来看一下哦，你看，如果你用了宽限期，我们30年总缴金额是多少？是1394万又1523块。换、句话说，你的利息其实是付更多的哦。我们用一般房贷一样，也帮大家算了一下哦。一般的房贷，假设我要是贷款1000万的话，那我现在的利率，我估个比较一般的2.25%，那我的月付金是38225块。哎，峰哥，你会不会觉得比起我没有用宽限期的新青安，好像也才多那么一点点，对不对？
看起来就是总缴好像只多了26万左右。
虽然我帮大家算了一下，这个用宽限期我要缴的这个总缴的利息比较高哦，但是其实大家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没有反对大家要用宽限期这个做法，而是说你在这个未来啊，这个我们在买房子，毕竟它是一个这么高总价的一个产品，那我还是会建议说，如果你真的有自住的需求，还是可以先求有再求好。那这样子的一个购物政策下，那你不得已你还是要用宽限期的话，没关系啊，你就是先买了之后，你先去用宽限期来去缴付这个房贷好了。那未来你可能2、3年后、3、4年后，有可能你会换屋，所以这也等于是在你这个可能未来可能会换屋的时候，一个过渡时期的做法。
我觉得你如果以譬如说有些人真的对拥有自己房子是有安心感的，那我当然会觉得鼓励你早一点买房子。
对
、那如果有一些人他觉得房子跟他的缘分不高哦，就是说他觉得租屋就可以，他想要把钱花到其他地方去。我个人说真的，峰哥个人也没有反对，因为每个人的生活哲学不太一样。虽然我以前讲这些话，我说实在话一定会被长辈骂、然后也会被老婆骂，
站着说话
不要疼啊。没错，对。但我个人确实是这样，但可是我也很能体会，就是说通常长辈或者是老婆都会希望呢有一个自己的房子。因为我讲真的，我自己呢年轻的时候呢，因为租屋的关系搬家过很多次，搬家到后来真的
是啊
好，没关系，赶快现在就是说，如果想要拥有自己的房子， 但是又不要因为宽限期而造成你错估自己的负担能力的话，芳姐赶快快速告诉大家要怎么样评估这个房子是你买得起的或是你负担不起的。
有有有，我真的也是很爱算，所以我认真帮大家算了一下，就是说我用过去就是2023年前三季，因为第四季的数字还没出来，就是前三季全台湾平均在六都的成交的大楼物件，而且是有买卖成功有跟银行申请房贷的，所以他就会去做所谓的征信跟建价，用他们的平均的建价下来的这个价格帮大家跑了一个表哦。那我们可以看得到说，哎，以台北市从去年第一到第三季的平均的成交的物件大概是2905万，那如果我们是用所谓的自备款两成，所以我要贷八成的概念呢，换句话说我就要贷款2324万哦。那这样子呢，你的优惠期，你用新青安的相关的优惠期的这个月付的房贷要10万呢，10.2万呢。换句话说，我用房贷占我收入的三成是比较健康的一个状况下，最好哦，你们双薪家庭的话，最好你们的月薪要30万。
我觉得看着这个数字哦，
就不敢买，
也不是啊，就是。大家有个想法，就是现在双薪共同买房应该是一个常态现象。
对 对,
对，不要想说只靠一个人薪水，
啊、
我觉得那个盯那个人会被压死。
太辛苦了，太辛苦了。好，那我们再来一样快速看一下新北市啊、哦，新北市的这个平均的成交总价是1625万、哦、那换算下来大概是1300的这个房贷的总额、哦，那月付金的话。贷款30年期就要5.6万，那建议大概就16.8万的这个月薪哦。那到了台中市，当然就比较总价低一点哦，那大概成交在1189万，那贷款呢要951万，那最好呢这个房贷之后的月付金大概是4万块左右。换句话说，你的月薪最好有12万才可以。那桃园市的话，大概总价的落在1144万，那房贷的总额大概是915万，那换算下来呢，你最好有。这个还款呢大概就是3.9万的这个月付金，那你的收入能力最好也月薪哦有个11.7万哦。那高雄市跟台南市相对都是在千万以下的，换句话说，如果你在高雄市或台南市去买这个所谓的大楼的产品，应该哦都是可以足额去申请这些相关的新青安的，都没有问题哦。好，那这个呢换算下来的话，总额一个是998万，那台南是949万，那换算这个房贷的总额一个是798万，那另外一个台南呢是759万，换算下来每个月大概就是还3万多块就好了。那如果你的薪水有差不多10万到9万哦，这个也是都可以负担得起哦。那另外呢，在同样的情况下，我也算了一张，就是如果你房贷是40年期的这个相关在六都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月付金哦，以及这个你的收入能力，也给大家参考一下哦。那看完了、啊、我帮大家试算的这些表格啊，虽然感觉像买房子真的很吃力啊，不过立方姐哦，这边还是要建议大家，真的你有需要就赶快去买房子哦，因为以立方过去大概20年的经验，我发现房子只会越来越贵，然后永远都买不起。可是我身边的朋友是这样，当他牙一咬买下去的时候，当他每个月都要还房贷的时候，哎，自动的钱就不知道哪里挤出来，就是。生出来的耶，
生命会自己找到出路，
真的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买房子也是一个强迫储蓄的一个好方法啦，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学峰哥这样子说什么你喜欢呢可以买啊，不喜欢不买也没关系哦，真的我们大家都要有房子住啊哦，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贡献一下台湾的经济，大家要支持一下。
对不起房姐我错了、
不敢
自助型我觉得真的就是觉得有需求 OK 啦，
是、
没问题。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芳姐的分享，我帮我们试算这么多，哇真的很好，我年轻的时候如果有芳姐来帮我算的话、就可以少掉自己很多的烦恼。好，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以及开启小铃铛，峰哥芳姐的
哇酷哇酷，我们下次见喽，拜拜。